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Lucian，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一般的上班日对我来说，
今天是6月28号，对你有任何重大意义吗？
哎、欸，今天已经6月28了，这不是6月21吗？
没有啦，在我们上架的时候是6月28了。
哦，好，
我们要快转一下时间。
好的，世界快转，它不停的快转。
今天是6月28号、是著名的十强事件。
什么是十强事件？
我们这边没有要解释的意思啦。
是柏林围墙吗？
哦，不是，它是发生在美国，是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同志运动。
哦，
那总之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在同志人权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嗯，
那所以因为它发生在6月28号，
嗯，
所以以后六月份就被称为是 Pride Month。
Pride Month，
对
，OK，
嗯，就是同志骄傲月。
嗯哼，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很应景的推出一个特辑。那这个特辑就是和性别有关系。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问 Lucian 第一个问题。
好，请说。
好，我想问说为什么那么 formal 很正式的感觉。好，那我想问 Lucian， 在八分钟的时间内你可以做什么？八分钟哦，
八分钟可以刷牙洗脸准备出门上班。
为什么我觉得你满脑子都想着一直要去上班？
I love my job, I love my job, I love my job。
一直催眠自己。
I love my job。
好，八分钟我们都可以承认说时间是很短暂的嘛。
嗯，
因为一天可以被切成180个8分钟。嗯，我们在做数学。好
好，
那也就是说八分钟其实是占一天比例不到1%。
嗯，
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案子就是发生在八分钟之内，就是在那电光石火的八分钟时间就发生了一件案子。
嗯哼，
对，两个青少年的生命自此就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嗯，六分钟是护一生嘛，
对，
那八分钟是影响一生。
没错。我们今天要讲的地点是加州的奥克兰，不知道 Lucian 对奥克兰有没有一点认识？
奥克兰有好吃的烤鸡翅。
哎、欸，是这样子吗？
对
哦，好，
就是披萨店都以这个为命名，什么奥克兰烤鸡翅。
好，我自己是本身有到过奥克兰，你知道旧金山的位置吗？
在，
它就是在一个半岛上。
嗯，
对，如果你到奥克兰，然后你再继续往北走，就可以到达一个很著名的大学，就是伯克莱大学。
嗯，
对，所以蛮多人经过奥克兰，目的是要去伯克莱大学参观。
嗯，
当初到美国旅游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嗯，
然后我就搭他们所谓的 BART。就是 Bay Area Rapid Transit， 类似我们的捷运，就穿过旧金山湾，然后你就可以到达奥克兰了。我们知道加州相较于美国其他州，它比较偏向是开放的地区嘛。
对，
奥克兰其实也是一样，因为它就是加州的一部分。
嗯，它是还在东岸？
它是在西岸啊。
哦，在西岸。
就是整个加州都在西岸。
OK，
地理老师在哭泣。
哎、欸，那奥克兰有没有一个地方就是有点像那个猫缆这样，就是会穿那个绳索，就是这样整个人荡过去对面的房子这样？
那个旧金山湾很长哎、欸，
嗯，
那个都要经过海底隧道才过得去、欸，怎么可能荡到那边去？
没有啦，我是说奥克兰里面的那个
市中心哦、喔。
对，晚上有人比较疯，因为我看电影，有一部电影叫《姐妹没有假期》吧，
嗯，
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从比如说两间房子，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哦，然后有一个算是
一个像那个缆线这样子，然后就直接搭到对面的房子，然后用两手这样撑着那个像那个。很像那个探险家的那种感觉，就是直接这样一根横杆套在那个绳子上面，然后就晃过去啊，
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游乐区有一些极限运动的设施吧。
所以有 吗？
没
有
啊，有
發現那個、
没有啊，
好吧，
他们不是猴子好不好？好，奥克兰这个地方，因为它很接近旧金山，所以它的人种它是分布比较多元化，白人啊、亚裔啊、拉丁裔啊、非洲裔跟印度裔其实都有，没有任何一个族群的人是占多数的。这个地区也是美国同志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
了解。
Lucian， 你可能会觉得说，哦，那奥克兰这个地方大家应该都很幸福，它是一个族群的熔炉，然后似乎每一个族群在那个地区都有发展的机会。
听起来是这样，
事实上不是如此哦。因为那个地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包容性比较高的地区，
嗯，
但是 如果你从2013年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子案发的时间，在那个年代啊，奥克兰的居民他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在美国是排名第七。给各位跟友做一个参考，纽约在当时贫富差距是第六。
第一名是哪里啊？
这个我没有去查、欸、可能就是跟纽约比起来是不遑多让的。嗯，然后它也是美国第二危险的城市。
那么恐怖，
就是它是一个高犯罪率的地区。
那第一名是哪里？
你们第一名我觉得有可能是纽奥良、欸、
不是底特律哦。
好啦，都有可能啦，只是我们都没有去查。
还是那个兰可儿那个发生案件那个地方不是也很恐怖吗？
那好像在洛杉矶吧，是不是？但是应该不是啦。
OK、
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奥克兰这个地区又是天堂又是地狱。它非常多的机会，但是它也很竞争。那个地方就和美国的湾区差不多，租金很高，讨生活困难。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有人说这边的地心引力的作用方向和其他地区不一样。
怎么说？
对，在这边的话地心引力作用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钱流是往上流动，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住在越高的地方，比如说你住在山丘上，那通常都是家境比较富裕的人家，在山丘上的地区也是好学校聚集的地区。我们都知道在加州风景比较好的就是旧金山湾这个区域，因为你可以眺望海峡，所以变成说你住的越高也是代表说你的社经地位越高。相对的，如果是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奥克兰东区，那奥克兰东区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就是没有靠海，这个地区是一个犯罪的热点。在当时2013年有三分之二的谋杀案都是发生在奥克兰的东区。这一区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学校都比较老旧，然后学生的学习表现比较差，街上比较多垃圾，而且烟酒店林立。
怎么感觉跟兰可儿那个案件的地方也很像、欸、就是
壁垒分明嘛，对不对？
壁垒分明，就是这边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整个氛围就是
很奢华的样子，
对，
然
后另外一边
光鲜亮丽，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平民啊，然后住在那个自己搭的那种帐篷里面的那种感觉。
的确是很像，因为我们刚刚就讲过嘛，奥克兰它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地方。我们今天要讲的其中一个主角叫 Richard， 他是一个黑人，就住在奥克兰东区，我们所谓犯罪热点的地区。
今天主要案件的案发现场是在一台公车上面，这台公车呢是一辆叫做57号公车。
对，
那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呢，他每天都会搭57号公车从学校往返家里。
应该说故事的两个主角都是那他们当他们返家的过程中，他们会在这个公车上有八分钟的短暂的接触时间。
对，
发生案子的时间就是在短短这八分钟内。
对，
我稍微讲一下这个57号公车它的路径，它大概全程是17公里。好，我们把奥克兰整个区域把它当成一个正方形，这个公车就是从奥克兰的西北角用对角线的方式到东南角，在整个过程当中中间它会穿越一个中产阶级住的山丘。那这个山丘就是另外一位主角，我们刚不是有讲过 Richard 了吗？
对，
现在有另外一位主角叫做 Sasha。 他是一个白人，他就是住在这个地区。接下来如果你继续往前进到东南侧，那东南侧就会是 Richard 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犯罪率高的地方。所以简单来讲，这个是整个车子的路径。那 Sasha 他住的地方就是在中间嘛，然后他的学校位置是比较偏西北的位置，
所以也算是比较自然比较好的地方啦。
对，自然比较好的地方。那 Lucian 有觉得这位主角有哪些比较有趣的地方呢？
看过之后发现其实蛮特别的。
要不要从他小时候开始讲起啊？
Sasha 呢，他本身对语言很有兴趣，那他在刚满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可以把声音和字母去做配对，应该一般人小时候都没有办法做到吧。
我觉得是可以，只是大部分人的联想都很简单，比如说 A 他们就立刻想到是 Apple。 然后 B 他们可能就立刻想到是 Book。 只是 Sasha 在很小的年纪就显示对语言的他的天赋是很好的。 B 的话大部分人会想到 Book 嘛，
对，
那他是想到比如说他会想到 Baby。 Y 的话他是想到 Wire 缆线，
哦，就是也是 Y 跟 Wire。
对，然后 Tent
谐音，
对， Tent 他是想到 Tent 就是帐篷。等于说他跟别人的思考方式有点不太一样。他在五岁的时候就发明自己的语言了，
自己的语言。
对，就是自创的。嗯嗯，很有意思的是他把这个语言区分成无生命跟有生命。
一般都是语言的区分都是用阴阳性或者是男生女生去做区分。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暗示了。嗯，就是他的生命里面性别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嗯嗯，就像Lucien讲的嘛，世界上使用的很多语言都是跟性别有关系。嗯，这就会影响到一些代名词。
对，
比如说像英文来说就很明显跟性别有关嘛。
对，
比如说什么呢？
He 啊 She 啊 Her 啊 Him 啊 Hers His。
对，这些都是。那当然也有一些语言是性别中立的。嗯，那比如说就像印尼文跟土耳其文。
中文好像也没有对不对？
中文写法有，嗯，对，但是讲法可能没有，嗯，对，所以我们也应该还是算啦，因为在写的过程中还是会把阴阳性给表示出来啊。不过像沙小他是生活在美国嘛，
在言语沟通上面就一定会用性别去做区分了。
对，这个对沙小来说其实是一个困扰，因为沙小就是所谓的 agender，
非二元性别。
嗯， Lucien 知道什么叫 agender 吗？
我真的没有听过。
Lucien 是英文系的嘛，就知道什么东西加 a 就是代表什么意思，最前面加一个 a，
另外一种的意思。
对，就代表不是嘛。
对，
agender 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二元性别。那二元性别就像我们一般人所认识的性别，不是男性就是
女性，
它是一个二元化的。嗯，对，就是切得很壁垒分明。嗯，不是男就是女，这叫二元性别。嗯，那什么叫非二元性别？就是它游走于男性跟女性之间。如果你问沙小说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会回答不出来。嗯，他会说我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我没办法被归类在这个性别框架里面。嗯嗯，可以从刚刚沙小他自己发明的语言可以得到一些端倪，就是说沙小的世界他不是用性别来做区分的。嗯，今天主要的专题是讲跟性别有关的议题嘛。
对，
讲一下一些性别教育的 ABC。
什么是性别教育 ABC？
就是简单的性别教育的基础知识。哦，对，
好哇。
好，那 Lucien 知道所谓的 sex 跟 gender 有什么不同吗？
sex 的话，我不知道。
之前会认为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吗？
sex 之前都以为是比较歪楼的东西。
对
对，那 gender 的话，我们就说就是性别啊。
硬要讲的话，如果是全部翻成中文都是叫性别嘛。嗯，事实上这两个名词有不一样的意思。嗯， sex 是指生理性别，哦，就是你出生下来你的生殖器官是怎么样的性别。嗯，那个就是用 sex。 那如果是 gender 的话，就是你心里面的性别。什么叫心里面的性别？就是你自己认为你是什么性别，
就是性别认同 的问题啦。
对，我要问 Lucien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Sasha 是一个 agender 嘛，就是他不认为他自己是男生，也不认为自己是女生。
对，
当然他的 sex 来说他是 男性。 对，
对，
但是以 gender 来说他就是飘忽不定嘛。
对，
那你觉得他会被希望用什么代词来称呼？
我不知道会用哪个字。
这边我觉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就是如果大家对 agender 还不太了解的话，事实上蛮多 agender 都很希望他们被称呼为 they， 而且是单数的 they，
t-h-e-y。
对， t-h-e-y。Lucien 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吗？如果是一个男性，我们可以这样讲
I have a friend named Tom, he's cool。
对，这个很明显嘛， he's cool 就代表他是一个男的，你会这样讲。
对，
但是如果以 agender 的角度来讲一样的句子，
对，
就会变成
I have a friend named Tom, they are cool。
对，这个是第三人称的类。
嗯，而且他也是用 are， 他不是用 is。
对，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
对，
就是说为什么明明是单数却用 they are cool。 那但是如果你反思，有一句话叫做 you are a student。
对，
you are a student 是还是代表单数的意思嘛。
对，
但是你还是用 are。
对，
这代表说 is 跟 are 不是重点。对，所以你可以用 they are cool， 但是代表的还是单一一个人。嗯，那我们再多练习几个 agender 的句子。
好，我们来看接下来的例子。She went to the store to give some cookies to her friend。
好，这很明显就是女性嘛。嗯，如果要称呼一个 agender 的人呢，
他就会改成 They went to the store to give some cookies to their friend。
对，就变 they 跟 their。
对，
OK， 那接下来
Taylor made dinner all by himself。
那如果改成 agender 的角度呢，
Taylor made dinner all by himself。
所以简单来讲，他们就用 they 或是layer， 或者是
themselves。 所以他那个也不会变成 themselves， 是 themself，
对，单数的意思。
对，
嗯， 这时候可能有一些跟你会想问啦，如果你看到一个人，那你不确定他到底应该怎么称呼，那怎么办？
所以要先问是不是？
没错，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你要先问说，欸，你的代词是什么？ What is your pronoun? 对，要先问这个
pronoun P-R-O-N-O-U-N 吗？
对对对
What is your pronoun?
对，你要先这样问，先问之后别人就会说可能是 he 或 she。
那也要本身对方变装你才有办法去问这个问题吧，对不对？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变不变装都没有关系，这个就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状态
哦。
对，沙小当然会常常被人家误认是男生或误认是女生嘛，但是如果你跟他是一个很熟识的朋友，那你就不应该是称呼他一个很奇怪的代词
哦。没有啦，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要问这个问题之前基本上就是先决条件就是说你们是朋友，或者是你要跟他成为朋友。
嗯，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欸，
就是如果是路人的话，你不会问他说你想要被怎么称呼
哦？对啦，如果是路人当然不会啦。
对啊，
对，但是
你要问个路而已就然后先问这个就会不会太 over？
也不会啦，如果你真是一个比较 considerate 的人，就是一个很体贴的人的话，你也会稍微即使是一个路人你也会先问这个，因为你至少要跟他沟通嘛。
对，
就是先问他，然后用他比较舒服的方式跟他沟通。
还好中文不用问。
有的时候比如说在电话当中，
嗯
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在电话当中会被误认为是男生或女生，那种感觉都是不太好的，
嗯，
因为他就觉得他不是那个性别，但是却被因为声音的语调或什么被认为是那个性别的话，所以我觉得即使是陌生人最好还是先问一下。那我们讲一下初中时期的 Sasha， 他的名字原本叫做 Luke，
感觉也蛮好的，啊，这个名字
就是原本是一个男性的名字。
嗯，
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做 Samantha。
OK，
他是一个生理女，跟 Sasha 是好朋友。有一天呢，他就跟 Sasha 说，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
嗯
嗯，我觉得这个对 Samantha 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他就直接跟 Sasha 讲说，我觉得我是跨性别。那你觉得，如果是有一个人忽然间这样跟你讲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先觉得感动吧，就是对方会愿意跟我坦诚相对。
对。
就是说出他内心的 这些想法
哦。对对对，那你要先讲一下什么叫跨性别啊。
比如说你是生理男生，你的心理上就是你的 sex 是男生，可是你的 gender 会觉得自己是女生。
对对对，这就是跨性别。
对，yeah，
就是
我答对，
就是你的 sex 跟 gender 是彼此没有匹配的。
嗯，
好，那再回到刚刚，那你的想法是你会很感动。
对，就是说对方把你当朋友吧。
对，
对不对？
那其实沙小的反应也是一样。
嗯，
而且他甚至觉得说，嗯，这个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嗯，
然后他甚至还问 Samantha 说，你真正要跟我讲很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嗯，
他就意思就是说他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一个议题。
嗯，
Samantha 那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感动，他在五年后 Samantha 就改名成 Andrew 了。
哦，男生的 Andrew。
对，就是说他原本是一个生理女嘛，然后后来跨到男，哦，所以他是一个女跨男。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说是跨性别的话，其实也不见得会在外在上就一定是像男生，对不对？
对啊，
就只是说一个性别的认同，并不代表说我外在就是要 dress like a boy。
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嗯，后来在五年后 Samantha 就是回忆起他那时候跟 Sasha 的对话嘛。
嗯，
然后他就觉得因为得到 Sasha 非常正向的回馈，也不算是正向的回馈，就是 Sasha 不把这个当成会影响他们友谊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这还蛮正向的，啊，就是 it's not an issue。
嗯，
你要跟我讲什么？对，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蛮正向的，啊，
好，那 Samantha 就说 Sasha 是他所认识当中最聪明而且是心地最好的人。
嗯，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 Sasha 在高中时期了。高中时期 Sasha 在梅克贝高中就读，他是一个私立高中，等于说是有钱人读的学校啦。
OK，
欸，他的学生人数大概只有100人左右。在高二的时候呢， Sasha 有一天他就问 Andrew，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Samantha 嘛，就是女跨男的那一位，他就问 Andrew 说，我不知道这样问会不会很没有礼貌，
嗯，
但是我想知道你何时发现你是男的。他就问 Andrew 这个问题。
你如果是你被这样问，你会觉得没有礼貌吗？我觉得完全不会啊。
嗯，
这个会哪里没有礼貌？
我觉得是他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吧。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比较体贴的人啦。
嗯
嗯，所以他会先比较委婉一点这样讲。
嗯，
对，
就像外国人问几岁是不礼貌的，对不对？
我觉得外国人可能比较没有台湾人这样的概念吧。
对，就不喜欢被问几岁，对不对？
台湾人比较不喜欢被问几岁吧。
有吗？
对啊，
台湾人没有不学，没有这个不是一个 taboo 啊。哦，对外国人来说，被问几岁才是一个 taboo 啊。
哦，真的，哦，我其实我不太知道，欸。
啊，你不知道？
哦，是这样子
啊。对啊，那个，嗯，在国外，你直接问人家几岁是比较没有礼貌的啊。嗯，
好，可以，好，那我以后到外国会特别注意。
台湾人就是那个长辈都很爱问东问西啊。
哦，说长辈哦，哦，
对啊，长辈都很爱问这种，那，啊，你赚多少钱一个月？啊，你几岁？啊，结婚了没？
对啦，
对啊，台湾很常问这种东西，长辈常问这种东西。啊，哪时候要生小孩？嗯。
所以你觉得这个还好嘛，对不对？
对啊。
然后 Andrew 怎么回答他呢？ Andrew 就回答说，我就是知道。他说我不是女生，那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我。Lucian 身边有没有认识一些同志朋友？
有啊。
好，那他们有没有跟你反映说，有时候有些人会问他说，欸，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是同性恋？
应该都有吧，我自己都有问过了。
然后呢，
对方说就从小就感觉很模糊，欸，就是自然而然的吧。我听到的答案都是比较自然而然，就这样发生的。
哦，但是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议题啦。
什么？
就说你会问一个同志朋友说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是同性恋，但是你都不会问一个异性恋的人说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是异性恋。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不该被问的一个问题吗？
大概就是因为是异性恋是 majority，
对，
所以大家就习以为然，没有必要再特别去。
哦，它是一个 default 嘛，对不对？就是一个预设值。哦，
今天是怎样？我们现在来解释我们刚刚讲的单字。majority 就是大多数的人。那 default 请解释。
我讲了，就是一个预设值啊。在这边，我觉得沙小才会觉得他自己有可能不太礼貌嘛。不过沙小问 Andrew 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沙小那时候就也在质疑自己的性别认同。Andrew 就跟他讲说，那是另外一个感谢上帝的时刻，因为 Sasha 跟他讲这一句话，就让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怪人。
哦，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
对，然后他的好朋友跟他讲说，我对自己的性别认同也有点疑惑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欸，好像是同道中人。对，就是说你跟我也有碰到相同的困扰。对 Sasha 来说，他的感觉是跟 Andrew 不一样的。因为 Andrew 我们知道嘛，他就认为自己是男生嘛，但是 Sasha 其实不认为自己是男生，也不认为自己是女生。他其实是卡在两者之间的，这种我们通常会称为是 gender queer 或是 agender。 对，也就是说他在性别认同他是同时是男生同时是女生，也可以说他同时不是男生也同时不是女生。
那他会想要跟男生在一起还是女生在一起？
好，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了。好，因为我们知道 Sasha 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子，他就开始要探索自己的性别认同。那在探索的过程中查到一些跟性别有关的词汇。那他当然要试图厘清自己内心的想法嘛。这三个词汇在性别议题当中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gender，
对，
再来是 sex，再来是 romance， 三个分别对应于三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是谁，谁对你有性吸引力，跟你爱谁，这三个问题。你是谁就是对应到
gender，
对，就是对应到 gender。就是你心里面，而这边不是讲生理上面的部分哦，
这边是讲心理层面的。
对，就是你心里面认为你是谁。那像 Sasha 他就是一个 agender， 他心里面认为自己
是独一无二的性别。
又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那像我们刚刚 Lucian 帮大家介绍的 transgender， 就是他一个跨性别嘛。
对，
第一个问题是你是谁，第二个问题是
谁对你有吸引力呢，那对应到的字就是 sexual。 那像我们有 heterosexual、 homosexual 还有 bisexual。 那 heterosexual 呢就是指的就是异性恋嘛。那 homosexual 那我们知道就是同性恋，然后还有 bisexual 就是双性恋。无性恋就是 asexual。 还有 cubic sexual， 这个就是你对旁人的话是没有感受到任何的性吸引力的，其实你本身对性爱还是有兴趣，那我们这个就会叫 cubic sexual。
这个蛮特别的，意思就是代表性吸引力不代表性行为。就说你对他可能你就是想做这一件事情而已。
对，单纯是以性为目标啦。
对，
可是并没有性吸引力。
对，蛮特别的。好，
真的。
那 Sasha 认为自己是什么呢？
Gray cubosexual。
什么叫 gray？ gray 其实基本上就是灰的嘛，
灰色地带，就是，是不是？
对，原则上他是 cubosexual， 就是说他几乎感觉不到任何人的性吸引力，但是他偶尔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那个开关，
感觉有点像
那个开关是偶尔打开，嗯，这样子，但是大部分是关起来的，
怎么有点很柏拉图的感觉
啊？对啊，嗯，
对不对？柏拉图式恋爱的感觉就是比较偏向精神层面的那种。
哎，但是等一下你会看哦，等一下又不太一样哦。嗯，你接下来看下面，接下来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 romantic， 就是你爱谁？嗯，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人对你有性吸引力。嗯，但是不代表说你爱他
哦，对，
就这两个是要区分开的、嗯、
性爱是分开的，
对，
对，
所以 sexual 跟 romantic 是不一样的。嗯，
跟异性恋发展出恋爱关系的话，这个字我们就是 heteroromantic，
对，
那如果是跟同性发展出恋爱关系的话，就是 homoromantic，
对，
那如果是无法令人了解的柏拉图式恋爱，
不是不是，如果是无法了解柏拉图式恋爱和一般恋爱关系有什么不同的
哦，那叫做 quite romantic，
那这个是 Sasha 他就认为他是属于这个类别哦，对，他不太了解柏拉图式恋爱跟一般恋爱有什么关系。我们刚不是讲说 Sasha 一开始名字叫做 Luke 吗？
对，
Sasha 在高中的时候就改名成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Sasha。 嗯，那其实这是有特别意义的。嗯，因为 Sasha 是蛮喜欢俄语，嗯，就是俄国语他是蛮爱的，就是有关俄国的东西他都很喜欢。嗯， Sasha 其实在俄语当中同时是 Alexandra 跟 Alexander 的昵称哦，也就是说这个字其实在俄语当中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字。 嗯对，所以他才会特别选。
OK，
那
好厉害哦。
对啊，然后随着时间过去， Sasha 就会开始请周围他认识的比如说是亲朋好友，因为他原本都叫 Luke 嘛，
对，
然后他就请大家都就改叫 Sasha。 嗯嗯，接下来谈谈 Sasha 的父亲跟母亲。 Sasha 的母亲 Debbie 她是私立小学图书馆的管理员，个性是比较活泼，脸上的表情常常都很有戏，个性是比较卡通化一点，
跟我一样。
对，
是吗？
对，没错。那 Sasha 的爸爸他就是比较，他叫 Carl， 他是一个比较害羞内向的人。嗯嗯，他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别人都说他待人有礼，而且是一个体贴的人。我觉得 Sasha 是蛮幸福的，就是他在探索自己的这一段日子里面，他的爸爸跟妈妈其实都非常支持他。嗯，但是偶尔还是会出现冲突的情形。嗯，那我们就举个例子，这个例子讲完之后 ，Lucian 再给我们发表一下你的想法。嗯，就是某一天呢，他们一家人出游。那我们知道如果在长途旅行的时候难免会尿急嘛，
对，
然后他的父亲就停在加油站，然后就说好，那 Sasha 就去上厕所。
对，
但是不久之后 Sasha 就重新回到车上，然后他跟他的父母讲说，因为这边的厕所只有标注 man 跟 woman， 没有适合他上的厕所，所以他就不想上了。这时候他的母亲就暴怒，母亲叫 Debbie 嘛，他就很暴怒，他就说这个 unhealthy 就是不健康，他说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有适合你的厕所，你要有弹性一点，他说你要 flexible， 要弹性一点这样子。
OK，
但是 Sasha 就坚持拒绝，他就说我不要妥协。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他就继续待在车上忍了6个小时的尿。
Oh my god，
你就知道 Sasha 其实他对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坚持的，就包括说他请周遭的朋友说你一定要不能叫我 Luke， 你要叫我 Sasha， 然后你称呼我的时候请称呼我 Lay 或是 themselves 这一种。
好吧，我不懂。我真的不懂。
你会不懂吗？
没有，我就不懂为什么要为了这个憋尿 六小时。
他就觉得说只有 man 的厕所跟 woman 的厕所啊，没有一个是适合我可以上的厕所。
难道不能就比如说我知道男生的话就一定要站着，就是在小便斗嘛， 对，
对
不对？那不能就是比较有弹性一点，譬如说你去那个男生不是里面也有那个上大号的那种嘛，你也可以有自己的空间啊，这样不行吗？
所以你觉得妈妈比较有理？
没有啦，就我自己有憋尿过啊，我可以懂那个很痛苦耶、欸、
代表说他宁愿憋尿也要捍卫自己的想法。
好吧。
所以到底是要环境去适应他还是他适应环境，就是说这怎么样做个妥协。嗯，我觉得这是还蛮重要的
哦。我都已经觉得，因为之前我不是有去过欧洲玩吗？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找厕所就已经很不方便了，如果还要为了 agender 的人的话、那要怎么上厕所。
其实你知道现在有些地方叫性别友善厕所。
我知道我知道、嗯、我在其实我之前出差的时候我去凯恩斯，在澳洲的凯恩斯的时候， 机场里面就有 unigender，
就是 agender， 其实一样的意思。
对对对，它是写 unigender 的厕所。嗯，
性别友善厕所会让你觉得很不习惯吗？
对我来说，我没有切身的关系，因为我本身就是去男生厕所，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啦。对啊，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性别友善厕所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全新的概念。嗯，那我觉得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地方没有明写说它是性别友善厕所，嗯，但是实际上它具有性别友善厕所的特质。比如说就像在飞机上，
对，
你的飞机上的厕所其实没有写说它是性别友善厕所，
对，
但是其实它就是，
哦，因为它男女共用。
对，因为男女共用，包括你自己家里面，嗯，或是火车上的厕所其实都是。 嗯，所以我觉得设一个性别友善厕所没有什么奇怪的，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它因为贴上了性别友善厕所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如果火车上的空间比较有限，那如果说是一般外面像百货公司啊，它又比较可以容许的空间，所以它会去把男生跟女生的厕所区分出来。另外一部分我觉得也是让在上厕所的时候比较不会有不舒适的感觉。
那你觉得如果我现在把所有的厕所都改成性别友善厕所，那所谓的性别友善厕所你可以想象成是类似我们现在的身心障碍的厕所，
对，
只是可能没有身心障碍的一些设备在里面。那你觉得如果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厕所都改成性别友善厕所，你觉得 OK 吗？
不 OK 啊，我觉得那你至少把每一间厕所都独立出来。
对啊，性别友善厕所它就是一个独立空间。
对对，就是你要独立出来，你不可以就是像男生女生一般的男生女生厕所就是开放式的，就是你知道，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意思啊，
就是变成是一般开放式的厕所，那个就会让人家觉得有点不自在。
但是蛮多性别友善厕所现在都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啦。嗯嗯嗯，对，
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吧。嗯，
沙小后来也有他自己的因应方式。嗯，因为他在高中读书嘛，他就使用职员厕所。对，
那老师有让他用吗？
有，就让他用。哦，然后他如果在外面，嗯，他在外面他就选用最接近的厕所或者是比较隐蔽的厕所，他后来的选择方针就变成这样。嗯，因为经过可能这一次惨痛的教训吧，他自己可能
一六小时尿真的，
对，他可能自己都快爆了这样子。
对啊，
膀胱都快爆掉，
那个，很痛苦耶。欸，嗯，
好，但是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Sasha的坚持。
其实我之前在当兵的时候也有跑去用班长他们的厕所。
哦，为什么？
就是他们那个洗澡的
厕所
淋浴间，我有去用。
哦，淋浴间
我有去用他们，就是我们班长他们在用的淋浴间。因为其实
是特权吗？
不是，因为其实我之前在新训的时候也有被霸凌，就是被笑嘛，比如说被人家笑说，嗯，啊你是娘娘腔啊什么的，嗯嗯嗯嗯，之类的，这种当下就很受伤嘛。然后那时候我有向班长反映啊，因为我也有跟班长说，就是自己比较放不开吧，就是觉得说坦诚相见的，就是比较，因为当兵就是你都要坦诚相见嘛，
没错，
就是直接，
哦，就是他比较开放式的卫浴空间，
没有，是直接你看我，我看你，然后大家在那边洗的那种。哦，可是我就是，嗯，我就跟班长讲说，其实我新训就是那个时候刚进去几个礼拜吧，我都用擦澡的而已。
哦，就那个坎没办法过来。
对，那我那个时候就是有跟班长讲这件，然后他就让我去用他们长官在用的淋浴间。
那他其实还蛮体贴的，我觉得
对我们班长人还蛮好的。
感谢Lucy分享这个经验。
自己爆自己的泪。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Sasha跟父亲间的关系。嗯，Sasha的父亲是在幼稚园工作，那有一天Sasha就跑到他父亲的工作场所，就发现，欸，有两个写字板。那这个写字板是干嘛的呢？就是他发现有一个写字板是标注 girls， 有一个写字板是标注 boys。
欸，我又想要补充一件事情。
你要想补充什么？好，你补充啊，没有关系。
欸，你有听过一个证吗？
这跟这个有关系的吗？
没有没有，跟厕所有关。
哦，跟厕所有关，你讲。
对，上厕所真的很多可以讲。就是上厕所，你有听过一个证叫膀胱害羞症吗？
是说想要尿尿的时候尿不出来吗？
对，就是今天如果说今天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尤其是因为男生不像女生有隔开嘛，有隔间嘛，
对，
男生是直接就是
隔板啦，
对，隔板，
隔板不一定隔得很好，
对，甚至有的更传统的那种男生小，
哦，就是
直接是一条龙的那种。你知道我说的那种，就一条水沟的，就一条沟的
那
种，那
个，我超讨厌的，我讨厌上那个，
对对，而且有一些阿伯就是直接就是两手撑着，然后就把它掏出来，然后就开始在那上，然后好像在遛他的鸟这样子。那种真的我在他旁边完全上不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去 上厕所，我反而是会直接去那个上大号的
那個上，有隔间的，
有隔间的上、嗯。我觉得男生上厕所就是可能我自己也有膀胱害羞症嘛，
虽然比较方便，但是它整个保护措施比较差吧，
让人觉得很 insecure，、嗯、就是很没有安全感。
会啊，会，这个我有那种感觉。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明明在上大号，明明就隔壁有很多间，
对，
然后有人就直接就是跑到你隔壁间。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上大号的心情。
上大号我觉得还好欸，我觉得在小便的时候明明有其他的空位，我们不是通常都有一个默契吗，就是135246这样子。
对，
但是如果挤到你旁边，我那个觉得比较有压迫感啦、啊、但是大号我觉得还好。
是哦，
因为他、
啊、因为像我公司我们就大号间就有差不多四五间吧。
对，
然后明明就隔壁几间就是空的，然后就到我隔壁间，然后我就听到开始他在做工程的声音。
欸，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就听到他在跟我尬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尬，看看谁比较厉害。我就觉得，好，算了，I quit， 我就直接赶快就走一走了。
欸，不过问一个问题，会不会是你们厕所不是全部都是坐式马桶或蹲式马桶？
最后一间是坐，可是我隔壁这几间都是蹲式。
哦，那就没有差了。
对啊，
因为我想说会不会是最后两间都是坐的。
干嘛一定要到我旁边让我闻他的屎味？我就很不喜欢欸。
好了，我们知道以后卢晨去上厕所要特别注意他到底在哪一间，要跟他避开，他才上得出来，不会变成便秘。
啊，真的是上厕所真是一门学问。
对，没错，很难欸，困难的。
好了，是我太难搞。
欸，我们要回到那个啦，那个沙小跟 Carol 啦，刚不是有讲到写字板吗？嗯，那写字板一个标注 girls， 一个标注 boys 嘛。嗯，那你觉得这是干嘛用的？
区分男生女生。
对，这个是在因为我们放学的时候小朋友放学不是都家长要载回去吗？嗯，那我们要确认说每个小朋友有安全的交到家长手中。
对，
所以就是如果你的小朋友是男生，那你就在男生那边要家长签名。嗯，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呢，就在女生的写字板要签名，这样子。
有必要这样子吗？不是就直接大家同一班就排一整排这样就好了？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那个因为 Carol 就是沙小的父亲说他想要分流，你看他就有分流的概念了。他说要男生一列女生一列，这样放学后就不会常常一排，不然的话家长要等很久。那你觉得沙小会觉得爸爸的做法好吗？
他应该不会认同吧，
他完全不认同。嗯，他说为什么硬要区分成男生跟女生。嗯，我觉得沙小只要碰到这种议题他都非常敏感。嗯，对，他就质疑他父亲。
对，
那他的父亲一开始是觉得幼稚园的小朋友哪分得清楚自己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他就觉得应该不是议题吧。嗯，但是他还是有把沙小的质疑放在心里面。嗯，所以在新的学期他就改变了规则。我觉得他爸爸还蛮从善如流的。对，那你觉得他要怎么改？他还是想要分流啊，那怎么办？
座号。
对，他就有点类似啦，他就把它区分成有一个板子是字首是 A 到 M 的小朋友。
okay.
然后另外一个板子就是 N 到 Z。 嗯，他就把它又把它区分成两个部分这样子。
嗯，爸爸妈妈没有一直去强调说你是男生你是女生的话，其实小朋友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男生女生，对不对？
没错，
就像父母亲大部分就会限制小朋友你可以玩什么了，比如说女生的话就只能玩芭比娃娃，男生就只能玩无敌铁金刚。
对，
对不对？嗯，我要 quote 一下，就是帮助小朋友去
认识自己的性别。
对，
嗯，好了，等一下我会讲一下，
其实说
就是小朋友的性别概念怎么来的。
其实说帮助也有点像框住了。
对，我们刚刚不是讲他就是分流了吗？用字首去分流。嗯，不过三年之后在这一间幼稚园还真的有一个小男孩，嗯，有时很喜欢穿公主装。对，而且那时候还有一个小女孩跟沙小的父亲讲说他有一天想要变成男生，所以 Carol 事后回想他就觉得说，欸，沙小讲的不无道理，就是说他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嗯，就是幼稚园的小朋友到底分不分得清楚自己是男生还是女生。嗯嗯，那我现在这边就要讲一下小朋友的性别概念大概要分成三个阶段。嗯，就快速的讲。
OK，
对。
怕大家睡着。
对，通常在两岁以前叫做性别认定期。嗯，那在两岁以前小朋友会知道自己的性别，但是他会认为说性别是可以任意改的，我今天可以是女生明天就可以是男生。嗯，等于说
就是流动的这样。
对，没有固定的。嗯，对，但是他那时候已经知道自己的性别了，因为通常这边父母就会跟他讲是男生还是女生嘛。嗯，对，那接下来在四岁左右会进到一个性别固定期，小朋友就会表现出符合性别角色的行为，比如说男生就有一些比较男性的特质， 那女性就会有女性的特质。不过这时候还是会认为说性别可以经过外形而改变，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时候如果他是男生，他会认为说如果我戴假发然后是长头发，那我就会变成女生，然后或者是我穿女生的衣服我就会变成女生，这时候的想法还是这样，一直到六七岁才叫做性别永恒期。在六七岁的时候小朋友才会知道说他的性别如果没有经过手术就永远不会改变。
OK，
就是整个发展历程。
所以其实六七岁就已经定型了，是不是？
所谓的六七岁大概是国小一年级就大概定型了。所以由以上的理论我们知道，硬是把一个幼稚园年纪的小朋友区分成男生或是女生的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对，大概跟各位更有做一个简介。好，继续回到 Sasha 了。 Sasha 是在高二的时候开始穿裙子，她穿裙子的契机蛮有意思的。因为她不是随便就有一天就忽然间穿裙子然后就到学校。她是特别选择在学校的 cross dressing 日穿裙子，就是，
跨性别穿着吗？
对，跨性别就是变装日去穿裙子。那 Lucian 你有想说为什么他既然认为自己是一个非二元性别，那如果他那一天要穿裙子他就直接穿过去啊，为什么要选定一个特别的日子？
我想也是在试水温吧。
对，没错。
高中那美国高中那么多霸凌的恐怖事件，这个我是觉得还是不要太高调。
对，没错，他其实一方面是要看看别人的反应，那其实一方面也是要看自己的反应，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穿裙子，结果他的试用心得是说，哦，原来裙子穿起来那么舒服，所以
很通风是不是？
什么
很通风吗？
我不知道，他没有特别讲啦，反正就是他觉得很舒服。那 Sasha 当天在变装日是怎么样的打扮呢？他是帽子、花呢上衣跟领结，这是他上半身。
什么是花呢上衣？
花呢上衣就有点像是软软的那种，然后又有点花色的图案嘛，是这样吗？对不对？这个很没有理解。总之他的上半身是比较男性特质的打扮，那下半身就是穿裙子。所以简单来讲他就是一个阳刚跟阴柔气质的结合。那母亲是非常非常担心，
怕他被打吗？
没错，他觉得 Sasha 虽然穿着没有很花俏，但是却已经公开表露他是 agender 了，因为从你的穿着嘛，那原本他自己认为自己是 agender， 但是他因为下半身没有穿裙子，所以他妈妈还没有觉得怎么样，但是当他从那一天开始就开始穿裙子的时候，他妈妈就开始很担心了。
对，如果是我也很担心。
你说如果你是他的妈妈吗？
对，外国的那个霸凌事件很在看电影或影集嘛，就是这种校园的霸凌就感觉很恐怖。
对，我这边分享一下就是 Sasha 他碰到的一些不友善的情形。因为从变装日他就开始穿裙子了嘛。
对，
那有一次他就在公车站前等公车，那这时候就有一个老太太靠近 Sasha， 然后就问他说，我觉得他的问法蛮不友善的，他就说你又不是女生干嘛要穿裙子，这样子。那 Sasha 就回答说，我穿裙子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然后就这样顶回去，
很做自己。
对，然后那个老太太就默默的走了。对，那他后来又把这件事情跟妈妈讲，然后他母亲又很担心，那 Sasha 就跟他讲说，没有，这个就是我碰到最不友善的一件事，就这样而已，这没什么。
那只是 so far 嘛，到目前为止。
不过 Sasha 自我认同之旅不会因此而终止，虽然他遇到那个不友善的老太太，相反的他在 whitehouse.gov 就是人民请愿网站提出让白宫能够承认非二元性别。我不知道 Lucian 知不知道我们台湾有类似的平台，
公投的吗？
对，就是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提案嘛，然后如果你超过那个门槛，那政府就要做出一些回应。
对，
那 Sasha 在提案中有写到，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只有男性跟女性，那这个没有让非二元性别有任何选择。他有举一些其他外国的例子，比如说像澳洲、纽西兰，他都允许在护照上面用 X 取代代表男性的 M以及代表女性的 F。 英国的政府呢则认可将 MX 就是 Mix 作为非二元性别的称呼。他的意思就是说美国的护照太僵化了。那你觉得他这个提案有没有过门槛？
有吧。
好，他这个提案获得27000人的复议。
这样算是有过吗？
好，我讲一下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原本应该要过门槛，
对，
但是好巧不巧 前几个月前有一个人提案，因为那时候刚好 Star Trek 就是星际大战的电影就在那时候上映嘛，然后有一个很白痴的人就忽然提案说请白宫盖一个像死星的建筑物不是有 Dead Star 吗？就是那圆圆的
那个圆的那个大很大很大像个星球一样的那个。對
好，结果呢我觉得美国人真的很疯狂，他们真的很爱 Star Trek 吧，然后就获得34000个复议然后政府就很不爽啊，因为他一定要回答
翻白眼。
对，然后政府就后来把门槛从25000人提高到100000人所以沙小这件案子就是没有过门槛。对，很倒霉等于说他被星际大战害了这样子。
真的，
嘿，不过沙小还是觉得很开心，因为有27000多个人支持他的想法。这人数感觉上蛮多的，
对，
但是数据显示有1/4的跨性别因为别人的性别偏见而遭受到攻击。那即便到了2006年，有32%的跨性别者都有受到暴力攻击，所以这个代表说美国还是对少数族群也是不太友善。
我想也是。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另外一位主角，叫做 Richard。 这个 Richard 是一个黑人，他在陌生人面前就是比较安静的那种人，所以他就很容易融在背景里，等于说他是一个没有很显眼的角色，
跟我高中时候好像
不过如果他认定你是他的好朋友，他就会在旁边这样烦你，然后跟你称兄道弟。那 Richard 也是朋友间的开心果，如果他发现气氛有点紧张的时候，他就会把裤头往上拉，拉到腰部这样子，然后旁边的人就会开始笑。
你说变高腰裤？
对，没错，对，还是有点幽默感的人啦。他就读的学校是奥克兰高中，是一所公立学校。这一所学校就跟刚刚 Sasha 的梅克贝高中是截然不同的两所学校，因为刚 Sasha 的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对，奥克兰高中它不是一个顶尖的学校，它整体表现是中下的。那学生的组成44%是亚裔，33%非裔，18%是拉丁裔。学生的翘课率是很高的，大概1875个孩子当中有800个经常翘课。
天哪，已经快一半了。
对，然后 Richard 本身的成绩就很不好，他常常在及格边缘徘徊，大概都是得到 D 啦。我们知道美国人打成绩都是 ABCD， 然后接下来就是 F， 就是 fail 嘛，就不及格。
对，
所以他常常就是成绩就是不太好这样子。那 Richard 是生在怎么样的家庭当中呢？那其实他的母亲 Jasmine 在15岁的时候就生下他了，
很年轻耶。
对，他是一个未成年妈妈。7个月后 Jasmine 就跟 Richard 的父亲分居了。 Richard 的父亲其实不是一个好爸爸，他有染上毒瘾，经常出入监狱，所以在小时候也没有很多时间陪伴 Richard。 在 Richard 5岁的时候， Jasmine 跟另外一个男性叫做 Derek 就发展出关系来了。Richard 蛮讨厌这个 Derek 的，因为他就觉得他不是他的爸爸。对，那 Jasmine 认为 Richard 不是一个很难带的孩子，而且是一个很快乐的孩子，他很喜欢唱歌跟跳舞。那他每个周日都会带 Richard 上教堂，
跟我妈一样
Jasmine 他有两个妹妹，在 Richard 9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其中一个妹妹在车上遭人射杀。 Lucy 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很罕见的事情，其实我们刚讲嘛，就是 Richard 生活的地方就是奥克兰东区，那个地方
犯罪率很高，
对，枪击案发生最高的社区之一。这整个社区四周都充满了枪械、毒品跟帮派，
很不健康的生长环境。
对，诱惑很多，而且又不安全。所以他的妈妈 Jasmine 常常会暗自祈祷说 Richard 能够避开所有的危险跟诱惑，那他希望 Richard 能够上大学，发展自己的事业。但是我们刚讲嘛，上大学对他们这个社区的小朋友来说其实很困难的，因为他们都翘课那么多嘛。那根据统计，就是奥克兰高中600个非洲裔的学生，通常只有一半，就是300个能够顺利毕业，
升学率只有50%。
对，50%。而且经过统计，在奥克兰的未成年人口，非洲裔占不到30%。但是因为犯法而被警方逮捕的青少年当中，有75%以上都是非洲裔的孩子。
这是种族歧视的问题吗？
我觉得除了种族歧视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生长环境的问题。以 Richard 来说，他是不是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父亲当楷模？
比较容易放弃自己，对不对？
对。那我们接下来讲，在高一的时候 ，Richard 和朋友搭巴士。朋友就和里面的一个乘客起了冲突， 就开始大打出手。
对，
那 Richard 看到朋友在打架，他就加入了战局，
就很情义相挺。
对，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就被逮捕了嘛，
对，
就关入了少年拘留所。最后当然 Richard 是被释放了，但是身上就必须要加装 GPS 设备。法官
就是他回家都有人帮他导航这样
的。应该不是帮他导航，应该是别人知道你在哪里。
电子脚镣吗？
对对对，有点类似
那种吗？
然后法官就指示他进入一个少年抚育院。那这个少年抚育院基本上离他们家有 3.5 小时的车程。那 Richard 就在那边待了超过一年才重新回到学校。
待一年哦，那等于不就他同学都升上高三，他还在高二。
那时候在巴士上 ，Richard 还有一个同伙的朋友叫做 Skeet， 他也被送到少年抚育院了。不过他不久之后就从抚育院逃跑，回到奥克兰。那这个朋友他在逃跑之后 po 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左手拿着一把枪。一个月之后，这一位朋友 Skeet 他就被人用枪连续射击身亡。那时候他只有17个月大，
17岁大
哦。那时候他只有17岁大，
17个月大拿枪也太恐怖。
那 Richard 因为这是他的朋友嘛，就听到他的死讯就嚎啕大哭。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奥克兰真的是很危险的地方。
对，
那尤其是Skeet 跟他的妈妈的妹妹被射杀的时候，几乎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所以如果要去奥克兰玩的话，记得不要去东区，
很危险。对，
去西区。
Richard 后来就从抚育院回来了，那他的母亲 Jasmine 就当然是很开心，因为 Richard 他那时候是用少年犯的身份被受审，那这个是不会被列入前科的，那就代表说他未来还有机会。
对，
那 Richard 就参加了职业教育训练，担任实习生。你猜他表现得怎么样？
应该不错吧，感觉他也是蛮聪明的小孩。
他表现得还不错，学习速度很快。Richard 跟大家说他很喜欢拥有一份工作的感觉，而且他总是很守时，对于工作也是尽心尽力。他工作场所的主管还写了一封信来赞美 Richard。 好，所以整体而言我们已经讲完Sasha 跟 Richard 这两位主角的背景了。那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人嘛，
人种不一样嘛，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然后学校也不一样。
对，
对，一个是昂贵的贵族学校，
对，
然后一个算是中下阶级的学校。然后生活的环境也是差很多的。
开始来讲8分钟发生的事了。案发当天下午， Richard 的表哥 Leroy 来到奥克兰的高中找他。Leroy 是一个体态臃肿、戴着眼镜、门牙留着齿缝的少年，他比 Richard 年长2岁。他和 Richard 从幼年时期就是玩伴，他们两个人总是形影不离。那天 Leroy 原本要说服 Richard 提早离开学校，但 Richard 拒绝了他，所以 Leroy 一直在校门口等，直到 Richard 放学。 Sasha 放学的路线是这样子的，他先从梅克贝高中走到位于大学街的地下铁站，然后在地下铁站附近搭上57号公车回家，每趟通勤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在下午放学期间，57号公车总是挤满了来自各个学校的学生。在校际比赛的时候，学生们会在公车上互相嘲笑对方，可以想见公车上人声嘈杂，成年人则是静静地透过窗户看风景或是玩手机。57号公车是双节公车， Sasha 喜欢坐在后面的那一节，那里比较宽敞，可以舒展腿部读读书、写写作业，或者是小憩片刻。2013年11月4号 Sasha 感到特别的疲累，因为前一天晚上他熬夜写作业。当57号公车来到艾克阿瑟大道时， Sasha 已经闭下双眼睡着了。下午4点52分， Leroy 和 Richard 从公车的前方进入公车，沿着走道往后方走。 Leroy 身材臃肿，穿着拉链拉上的黑色连帽衫，Richard 则是身材精瘦，也穿着黑色的连帽衫，里面是白色的 T 恤和纽约尼克队的篮球帽。 Richard 看到后节车厢座位上有个认识的朋友 Jamie， 和他打了声招呼。
Hello。
公车重新启动。Lloyd 和 Richard 没有找到位置，于是在 Jamie 前方的空间拉着公车银色的栏杆。Sasha 此时在他们这群人的后方，膝盖上放着一本合上的书。他上半身穿着 T 恤，套上黑色的刷毛夹克，白薄纱的裙子从座椅边缘垂下来。Lloyd 在车上跳上跳下，试图让公车摇晃，并大声唱着歌手 Drake 的饶舌歌曲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突然 Jamie 用手指向 Sasha， 放低音量和 Lloyd 说，看看那个男的。 Lloyd 发出咯咯的笑声，然后 Jamie 把打火机拿给 Richard， 并拿起手中的 iPhone 手机做出准备摄影的动作。于是 Richard 靠近 Sasha， 对着 Sasha 的裙子折边点火，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Lloyd 此时大叫，
欸，白皮肤女孩。
Jamie 也跟着大叫，白皮肤女孩。但 Sasha 没有被吵醒，于是 Jamie 又和 Richard 说，再一次。 Richard 靠近 Sasha 的裙子的折边再度点火，还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Lloyd 此时突然冲到 Sasha 附近大叫一声，
Hello。
Sasha 只是移动了一下姿势又继续沉睡。 Jamie 又说，再一次。于是 Richard 又对着 Sasha 的裙子折边点火，点了第三次、第四次，此时裙子被点燃了。 Lloyd 见情况不对，向公车司机大叫，后门后门，示意司机放他们下车。当 Richard 和 Lloyd 匆忙走下公车，回头望向公车时，他们看到 Sasha 的裙子被火焰所吞噬。公车车门再度关上，公车继续往前进。但两人却一动也不动地愣在原地。在公车上， Sasha 被一股灼伤感给痛醒。
Ouch！
他慌忙地跑到公车大门，发现大门是关着的。他转着圈大声尖叫着。 Jamie 则是看 Sasha 慌乱的表情，然后忍不住放声大笑。乘客看到火光，有人大喊，失火了，失火了。群众慌乱地往车门逃跑，一边咳嗽一边尖叫。公车这时候还在移动，但司机已经发现公车后方的骚动。此时两个见义勇为的男人叫 Sasha 蹲下来，然后把他推到地板上。男人用他的大衣盖住 Sasha 燃烧中的裙子，另一个男人用脚不断踩踏 Sasha 衣服上不断冒出的火焰。几秒后，司机紧急刹车停在路边。有人叫了救护车。 Sasha 的腿被烧成了蜡白色，也就代表真皮层已经全部被破坏，伤害一路到达了皮下组织层。旧金山烧烫伤中心的医师评估， Sasha 的身体皮肤约有 22% 受到火势的波及，呈现三度灼伤。但虽然 Sasha 的伤势很严重，手术是免不了的，但性命无虞。
Lucy， 你刚刚讲完这个案发的过程，你觉得有什么想法吗？
很恐怖，怎么会那么无脑，就是想要拿出这个来当恶作剧？
对，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为什么 Richard 会做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探讨的。
嗯，
在这边我要先讲，就是如果有使用 KKBOX 收听的观众，你在这边可以完整的听 Leo 在公车上唱的那一首歌，就是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嗯
嗯，这是一个黑人饶舌歌手，他在描述自己的奋斗史。
嗯
嗯，他的歌词内容是这样子。
嗯，
所以应该是蛮多和他相同肤色的人都心有戚戚焉。
嗯，
对，就是都很喜欢这首歌这样子。
嗯， Spotify 没有吗？
都没有，就只有 KKBOX。
YouTube 也没有？
不是，我们不在 YouTube 吧？
哦，
对啊，嘿，跟大家讲一下。
好哦，
嘿，就是如果你有收听 KKBOX、
嗯、
我们会在这边插入这首歌给你听。接下来警方就逮捕了 Richard 了，并和 Richard 讲了米兰达宣言。
什么是米兰达宣言？
米兰达宣言就是
是那个吗？你有权保持沉默吗？
对对对对对。
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
没错，就是这样。
哦，这就是米兰达宣言。
没错，好。哦，对青少年讲米兰达宣言有没有意义啊？
感觉他们应该不懂吧？不懂这个意义在哪里吧？
对，根据统计哦，有90%的青少年不会等到辩护律师到达，就会开始吐露案情了。嗯嗯，对。警方就开始请 Richard 讲述当天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嗯，那在问话的过程中，警方有问啦，他说：“欸，你对穿裙子的男生有什么看法？” Richard 是说：“我不会说我讨厌同志，但是我有恐同症，叫做 homophobic。”嗯，那警方就进一步问啊，为什么你说你有恐同症呢？那 Richard 就回答：“我对于他们喜欢男人没什么意见，嗯，只是他们不要做得太过火。”
怎样叫过火？
对对，那个警方就问说：“欸，什么叫过火？你举个例子。他就说变装，或者有人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他们就做得太过火了。我没有想太多，就这样做。”然后警方就在笔录上面写说Richard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有恐同症。那首先这边有几个问题要讨论的啦，就是我觉得首先 Richard 他对 Sasha 的状况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嘛。 Sasha 其实没有喜欢任何人，
对啊，
对，他就是一个 asexual 嘛，
对，
对，这样子。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Richard 说了一句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话。
那你说恐同症吗？
没错。我先讲他讲这句话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会让他后来以成人起诉。哇哦，对，因为这个就会被人家认为是 hate crime， 就是仇恨犯罪，而且受害者又受到如此大的伤害。对，以 Richard 当时他犯案的年纪是16岁，
少不更事。
16岁其实是还没有到成人。
对啊，
对，照理来讲他应该是要在少年法庭审理的。
对，
但是因为他讲了这一句话，再加上受害人受到极大的伤害，对，他后来会被以成人的，就是以在成人法院审理。
我有一个问题哦，那如果在台湾的话，有这种所谓的 hate crime 吗？
台湾有没有什么所谓的 hate crime 哦？
对啊，就是
应该说我们没有，
就比如说因为其实恐同症我们也不是说没有听过嘛。
对，
那如果说因为有人在台湾犯下恐同，然后所以犯下一些罪的话，那会因为这样子有
加重吗？
对啊，
好像不会。对，
所以台湾其实是比较没有歧视的地方。说起来是不是？
你觉得这是歧视哦？
就是说今天有这样的 hate crime 就是因为有歧视吗？
没错、啊、
对，就是因为美国就是有很多的歧视嘛，比如说像种族歧视，就当然就是大宗嘛。
对，
那再过来现在又有这个恐同，可能有恐同的这个
性倾向的歧视。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台湾没有这样子的 hate crime 的这种立法，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应该是说我们没有像他们种族那么多元。
对
对，我们不是一个民族大熔炉，我们不是。
可是台湾同性恋也很多啊，不算少吧。
但是我觉得如果以亚洲地区来说，真的台湾是一个相对友善的地方。对，就是比较尊重他人，就像我们以宗教来说，我们也算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
对
对，他不会限制你说你一定要什么宗教，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在这边算是蛮幸福的啦。国家对个人的自由的干涉是比较低的。
难怪有人现在就不戴口罩。
跟他没有关系，还是要罚好不好？
题外话，题外话。
对，
你说我们是自由民主国家，我不要戴口罩。
那个还是要戴啊。简单来讲，他后来以 hate crime 的部分来起诉。那可能 Lucy 会问说，为什么要好是 hate crime 没错，但是为什么要以成人来起诉？
对啊，为什么？
其实是那时候社会的氛围是说要打击犯罪的。在2000年加州第21号提案，他们就有提出，欸，是不是有些青少年如果犯下某些特别的犯罪，比如说像杀人或是跟性有关的犯罪，我们就不要把它当成是青少年，
對，
我们就直接把它当成是成年的人来处理。
欸，我觉得一个现象让我觉得很值得探讨，就是说你看像好像在看美国的电影，你看像 DC 啊 Marvel， 他们有那么多这种漫画，真的就是在塑造比较正面的形象嘛。
对，
这个也是大部分青少年都会看的东西。就是你会有一个 idol， 这就会变成是你心中一个崇尚或者是崇拜的对象。
对，
可是为什么反而是在美国就是青少年的犯罪率会那么高？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相对来说啦，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就是 Marvel DC 都是美国的嘛。
对，
对啊，然后可是为什么反而青少年都没有去学习这些 superhero 的行为，反而都变 villain？
那你有自己的想法吗？
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个现象很妙啊，就是我们没有特别去
塑造一个英雄的形象。
对,
对，
然后可是我们也没有说就是特别青少年犯罪率特别高吧，是不是？ 没有啦，我只是有这个想法，突然
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再研究一下，人家临时讲出来，我好像我没有什么特别想法，我是觉得还蛮妙的啊。回到刚刚的那个提案，嗯，有 62% 的人就同意了，嗯，嘿，所以变成说
62%的人是谁
的居民啊，哦，就是加州人啊，嗯，所以变成检方他有一些权限，嗯，某些是青少年犯的案件就交给成年法院来审理，嗯，如果把青少年的案件交给成年法院来审理，对青少年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
但是有害啊，那等于是完全没有，就是没有机会啦，而且他还很年轻欸，他的人生就是留下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污点。
没错，你讲到一个重点，如果你是用成年法院来审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科记录不一定消得掉。
对啊，对啊，
对， 对，第二点就是污名化的问题。
对
对，就是如果你是以成年法院成年法院来审理，通常新闻都会报道，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青少年来说很不利。在这种情况之下，少年被判的刑度也有可能会比较高，嗯嗯，那当然还是有比较有利的地方啦。有利的地方就是少年法庭通常都没有所谓的 jury， 就是陪审团，嗯，对，但是成年法院有，等于说他唯一拿到的好处就是可能整个审理程序是比较严谨的，嗯，对，但剩下的好处他都没有。而且如果你是用成年法院来审理，你甚至有可能会到成年的监狱去服刑哦，
那会很惨耶，
所以 Richard 妈妈知道的时候她非常的崩溃，嗯，她觉得说我的孩子即将要被推入一群豺狼虎豹口中，
出不出得来都还是一个问题。
对，这个法案在2016年被取消了，嗯，欸，但是 Richard 那时候犯罪是2013年，
Oh my god，
对，所以还没有被取消，嗯，对。那有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啦，就是为什么只有 Richard 被抓？刚刚不是有讲到
Leloid 还有那个 Jamie，
对， 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受到警方质询啊，也从来都没有受到起诉。
So unfair。
对，就是这样子。
还是因为他是他点的？
对，因为就是他点的，嗯，
可是他们其他也算是起哄啊。
对，但是就是他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下媒体的报道，因为我觉得媒体的报道它的用词很值得玩味，嗯嗯，有一则媒体刊登的内容，它是写说奥克兰公车上的男性乘客因为苏格兰裙被点火而烧伤。你觉得他这个新闻标题有什么问题？
这个媒体非常的偏向白人，一般人我觉得还是会有歧视嘛，对于男生穿裙子这件事情，嗯，所以他就故意把它写成苏格兰裙，所以你就会觉得比较偏袒 Sasha 一点。
苏格兰裙就是苏格兰的男性传统服饰。
对，嗯，我自己是这样想啦，就是这个有点偏袒 Sasha 这样子，
但是也有没有可能是他没有忠实呈现整个案件，
这个已经不是新闻了，啊，媒体没有忠实报道新闻这件，哦，这个已经不是新闻了，
嗯，我有一时还听不懂在讲什么，
因为媒体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啊，
嗯，就会扭曲一些事实。
对啊，对啊，他们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或者是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去报道一些新闻啊。
对，有一点点黄腔走板，啊，嗯，因为他这个明明 Sasha 那时候在公车上穿的就是白纱裙，
对
对，就根本不是苏格兰裙，嗯，好，对比之下，我觉得 Sasha 的学校同学就非常的暖。在2013年11月8号梅克贝的师生，就是 Sasha 的同学还有老师，就发起了穿裙子来声援 Sasha 的活动，嗯嗯，所以一星期之后有150个人就高举着牌子 Sasha 我们爱你，他们就沿着57号公车的路线一路从梅克贝高中一直游行到奥克兰高中，这分别就是这两个主角就读的地方，
哦，要跟那个奥克兰高中对尬，
欸，的确有这样的氛围哦，嗯，对，事件发生的头几天其实大家对奥克兰高中都怀有怨恨，但是后来大家都发现说这个是个案，谁都不愿意这件事情发生。
是啊，嗯，
后来变成奥克兰高中的人也参与这个活动，
你说他们也开始穿裙子吗？
没错，然后开始声援 Sasha 这样子。哇，wow，哦，嗯，我们要稍微讲一下为什么 Richard 会犯下这样子可怕的案件。嗯嗯，回顾当时的情境，当时的情境就是他其实点了好几次，
对，
但是都没有成功。
对，我觉得这跟年轻人的一般的行为模式也有关系，就是年轻人就是很容易受到同侪的鼓吹嘛。
对，你记不记得他 Richard 很久以前也是在公车上跟人家起冲突，
对，
然后别人开始打架，嗯，他就加入，
对，
然后这边的情形也是在公车上，很巧哦，
这个其实不光是在国外啦，就是不管是世界各地青少年都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嘛，就是我要挺我的朋友，这样才是有义气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同学做什么很酷的事情，他们 觉得很酷的事情，他们觉得我也要做，
对，
要么就觉得说自己不够酷，
或是说不是在那个族群里面，
对，
嗯，青少年时期他们很容易因为起哄，嗯，就煽动情绪，
对，
这个如果从大脑的结构也可以说得通，嗯，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讲啦，就是大脑结构有两个，嗯，一个是踩油门，一个是刹车，嗯，那你可以讲说青少年那个踩油门的部分是很足的，嗯，但是刹车那个部分还没有发育完全。刹车那个部分就是前额叶哦，对，你可以这样子用这个方式来解释。嗯，那那个踩油门的部分就是大脑的边缘系统。
青少年时期就是像车子，人家那个工程师没有装刹车上去，
或是刹车还不够厉害
啊，忘记装了啦，然后就那个车子就开走了。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
横冲直撞，
对，随时会车祸这样子。
哦，然后开了好几年才回来说啊，我忘记要装刹车，然后才
把它装回去。对，哦，真的是这样。哎，欸，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就是你青少年的时候，
我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啊，
刹车还没有装回来。
好啦，我改天去装啦，
去装去装，
真的很烦哎，
欸，花一笔钱就可以装了，
啰嗦。
所以我问一个问题，到底一个青少年犯错，如果是跟生理也有一点关系，嗯，他到底应不应该把他视为成年人来处罚？
这个谁都没有办法做决定吧，对吧，啊？这只有上帝有办法做决定。
欸，那你认同那个加州人的想法吗？加州人的想法就是说，如果青少年犯了某些特定的罪，
对，
他就是一个成人了。比如说犯了杀人罪，
杀人的话，我觉得这个一定是，
嗯，那如果是性侵也是，
性侵的话，哦，年轻人也是性冲动，
欸，你为什么会觉得说？杀人就已经不是小朋友，他是大人。
杀人可能要还要再看杀人的原因吧，是不是？嗯，杀人模式，
对，
连续杀人的那种，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枪击案、校园枪击案也很多嘛。
对，
那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啊，嗯，
还是把他视为成年人，因为太严重了这样子。
对啊，这个真的太严重。那如果是比如说像情杀这种是单一个案，就是说比较冲动，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年轻人就是比较冲动，他没有刹车
的
这种状况之下，然后犯下的冲动式的谋杀案的话，可能就我觉得这个
有待商榷，
对，有疑虑啦，嗯，
好，节目讨论到这边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我们这边联络到一酱姐姐，那感谢她愿意在我们节目上发表她对这件案子的想法。一酱姐姐很勇敢，她在35岁的时候决定顺从自己的内心当一个女人。
大家好，我是曾受过一件衬衫苹果新闻专访，最爱粉红色的熊猫外送员一酱姐姐。我是女生，不过很可惜的，我的声音就是这个样子，各位听到也不用觉得很奇怪，其实这个社会上有许多像我一样的人，我们都曾受到恶意甚至犯罪所困扰，就像今天各位听到的案件一样，很多时候你以为的好玩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尊重。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许多面向，有好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尽量去看对方好的部分，感受到不好的一面时也不要对人性感到失望。
但其实我们只要求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平等，多一点了解，你会发现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多一点善意，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谢谢大家，我是一酱姐姐。
感谢一酱姐姐的现身说法，如果想要更认识她，可以参考我们的 show note 到一酱姐姐的 Facebook 或是 IG 粉丝团跟她互动哦。
好哦，
那我们接下来讲几封 Richard 的信。这几封信很有趣的是，他有交给辩护律师。他写这封信的原因是他想写给 Sasha 的家人。嗯，但是辩护律师并没有把那个信给 Sasha 的家人。
为什么？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信中承认了罪行。嗯，他就觉得说，如果我把这个信交给 Sasha 家人是不好的。这些信是在这整个案件都终结以后，嗯，Sasha 家人才收到。嗯，我后来发现，如果等一下。我们的一个这个案子等一下会讨论完吗？嗯，那后来发现这个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因为犯罪就是事实了吗？嗯，那如果说你今天有表现出忏悔的诚意的话，难道对自己的做过的行为这样子的审判不会是有比较正向的一种效果吗？
我觉得他的律师的想法是说，那我有没有机会就是无罪或怎么样的？
不可能无罪啊，你众目睽睽大家都知道是你点的火啊。
我觉得他有可能想要往那个方向切入，对，
You wish， 做梦。
所以他就是不想要把这个认罪的信给对方家长。
律师不想要有败诉的这个成绩，是不是？
好，那我们请 Lucian 稍微念一下他这一封信写什么。
好， I apologize for my actions, for the pain that I brought you and your family. I was wrong for what I did. I had no reason to do that to you. I don't know what was going through my head at that time. I'm not a monster. I have a big heart. I never even thought of hurting anyone like the way I hurt you.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I'm deeply sorry for my actions. I think about what happened every second.I pray that you heal correctly and that you recover and live a happy life. Please forgive me, that's all I want. I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my actions. I'll take all the consequences. I wish you and your family the best of luck. I'm not just saying because incarcerated. I honestly mean every word.
那陆子妍要不要稍微讲一下这封信的大意呢？
其实这封信最主要是他在道歉，然后还有就是说为他自己的行为向 Sasha 表示歉意嘛，就是他并不是因为说他今天要被关了还是怎么样所以才写这一封信的，他是真心诚意的去想要跟他的家人还有 Sasha 本人道歉，就是为他所做的这些行为还有带给他们的痛苦表示歉意。
不过我觉得他这个信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 I don't know what was going through my head at that time。 感觉上就是冲动，
对，
就是感觉上就是别人煽动他然后他去做的。对，我也觉得他应该也不是 monster 啦。
That boy's a monster，
这什么歌？
哦，没事。
有这首歌？
有啊， Lady Gaga 的monster。 没有，他不是 monster， 不是，所以这句这个不能插进去。That boy is not a monster。
对，那你同意这句话吗？就说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恶魔。
当然不是啦，就真的是同侪的煽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是没有这样子啦，
对，
没有这种经历，可是我可以理解。
他还有写第二封信。
I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homosexuals. I have friends that are homosexuals and we never have problems. So I don't look wrong because of sexualities. 这封信就是说他其实对同性恋并没有任何的意见，那他本身呢也有同性恋的朋友，那他们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嘛。
不过他这边还是误会了嘛，就是 Sasha 不是同性恋的。
对，
不过他是认为他是啦，所以他这样讲。Richard 就是这个小男孩，这个黑人男孩的叔叔，其中一位就是 gay。所以我觉得他讲这句话也有一些可信度啦。不过他那时候说他有恐同症。那这个辩护律师要怎么讲呢？因为他这个就是让他要以成人来受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嘛。辩护律师就在法庭上说 Richard 没有恐同症。他说他连恐同症怎么拼都不知道。Richard 为什么会在警询的时候脱口说出这个词汇，其实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说法。辩护律师的说法是说，他事后有问 Richard 恐同症这三个字代表什么意思。那 Richard 就说那个代表他自己不是同志而是喜欢异性。他说这个就是恐同症。
差很多欸。
那 Richard 的母亲 Jasmine 则认为当时 Richard 要快点摆脱麻烦，所以跟警方说了他们想听的话。这也是有可能的啦。
对，就是完全没有经过大脑思考就直接讲出来。
然后 Richard 的妈妈同时也认为说，一个孩子认为一个穿裙子的男生很与众不同，想跟他开一个劣质的恶作剧，这个不能称为是仇恨犯罪，
顶多只能说是 bully 吧，是不是
霸凌？
对啊。
Richard 的爸爸跟妈妈也和记者说，他们希望 Richard 以青少年的身份被审判，而不是以成人的身份被审判。那 Sasha 则是说了一句我觉得还蛮让人家觉得感动的话。他说，我知道他伤害了我，他所做的事情非常的愚蠢也非常危险，但他只有16岁，而16岁的孩子就是脑袋笨笨的。不觉得他其实还蛮
帮他解套？
对，而且是帮他的加害人解套。就代表说扎小他应该是有一颗很善良的心吧。在案件审理期间有传来一个好消息，扎小被 MIT 录取了，
Made in Taiwan 了，
麻省理工学院。好，不过他那时候每天都要穿23小时的弹力带。你看24小时里面要穿23小时，
天啊，
然后避免烧伤后的皮肤产生增生性的疤痕。
哦，对啊，我们刚刚有讲到他烧伤的面积感觉蛮大的，
22%嘛。
对啊。
当 Richard 的案件进行初步的听证的时候， Jasmine 第一次看到 Sasha， 那 Jasmine 就是 Richard 的妈妈，在听证结束后，她主动找 Sasha 一家人来谈话。她跟 Sasha 的家人说，我的儿子不是那种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做出那种事，我很抱歉，我们不是充满仇恨的人。接着他就抱了 Sasha 和他在场的所有成员，包括 Sasha 的爸爸妈妈。当然事后记者就非常的鸡婆啦，记者就问 Sasha 说，你被加害人的母亲拥抱后有什么感觉啊？我觉得记者很喜欢问这种问题，不觉得吗？好，只是我觉得 Sasha 他的情商很高，他就回答说，任何拥抱对我来说都是很 OK 的。怎么了吗？
没有，我就想到那个之前一堆梗图，就记者问那个戴眼镜的人说，你为什么要戴眼镜啊？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说，因为我近视啊。地震的时候你在干嘛？我在跑啊。
接着 Sasha 又再度提案了。我们刚刚不是讲过 Sasha 有提案吗？提案给政府，然后有获得还蛮多人的附议。那他在这件案子发生之后，他又再度建议政府承认非二元性别。
对，
这时候获得了103202个附议，就超过10万了。白宫的回复是说，他们了解在官方文件中正确反映个人的性别认同是重要的，因此他们会在官方文件中依个案调整整合成适合的方式。
给他个赞。
就变成因为 Sasha 经过这一件案件之后就变成全国的名人了嘛。
对
对，大家都知道他。回到 Richard 的部分，可能是因为 Sasha 的态度，后来地区检察官不以仇恨犯罪来起诉，但是要同意因为伤害罪然后服刑5年。这个对 Richard 的母亲来说其实还蛮崩溃的。
对，
为什么呢？因为 Richard 当年已经17岁了，那如果服刑5年的话就会超过18岁。
对，就变成年了。
对，那就变成说有机会被转到成人监狱去。就是当 Richard 变18岁的时候。审判当天又出现一个转折，我觉得检察官有点怪怪的啦。就检察官又重新提议了，就是之前的那个 deal 他不要。检察官说他要将刑期延长成7年，原本是5年变7年，但是如果表现良好可以减轻成5年，并且继续在青少年监狱服刑。也就是说 Richard 在18岁的时候会另外再评估一次。当然那个 Richard 的辩护律师是非常神奇啦，他觉得说怎么可以延长刑期这样子，然后又还要18岁的时候又要重新评估。好，那 Lucian 觉得这个故事后来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吗？
我们又不是在讲迪士尼的故事。
好啦，这故事后来发展的我觉得还不错。就在2015年 Richard 满18岁，当然是再度开庭来决定说到底要不要延长嘛。
对，
我觉得在审判的过程中有一件很令人感动的事情，就是这时候那个 Carl Sasha 的父亲，他已经收到 Richard 的信了。他就表示说一开始他就反对 Richard 以成人的身份接受审判，然后并且表示 Sasha 一家人都已经原谅了 Richard， 那希望法官将焦点放在 Richard 未来出狱后的更生而不是处罚，所以后来 Richard 的刑期就被缩短成5年，可以继续在青少年的监狱服刑。
Congratulations。
对，
那算是好的结果了。
对，这就是一个 还不错的结果啦。
Happily ever after。
也没有啊。也没有，他还是要继续到监狱服刑啊。
是啦，是啦，
一直到22岁啊。
一失足成千古恨。
对，我觉得就是一时的没有想清楚，那可能就是可能一辈子的烙印就烙在身上了。
对，不管怎么样其实都不应该去伤害别人啊。
我觉得他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只是觉得好玩。而且其实如果详细一点来讲，他那时候还有认为说那个火自己就会熄灭了。
也太天真了吧。这个蕾丝裙感觉就会直接一发不可收拾啊。那个都是易燃物啊。
对， Lucian 你不是在讲那个玫瑰少年吗？
可是我对玫瑰少年的故事并不熟，我只知道说这个小朋友后来就是在厕所自杀吗？
他不是自杀，他是
是滑倒。
不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死掉了。叶永志他就是平常被霸凌嘛。
对，
就是行为举止是比较阴柔的，然后他就被霸凌，然后变成说他不敢在下课的时间
去上厕所。
对，当时候他是在上课的时间去上厕所，却没想到就死在那边。然后怎么讲呢，他的学校有把厕所改建。就是他有在男厕那边贴了一个玫瑰的图案。
我以为是变成性别友善厕所。
他没有变成性别友善厕所，因为那可能毕竟是学校吧。所以他还是区分成男厕跟女厕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就是 Lucy 要针对这一件案子做，
可是我觉得
怎么了，你要讲什么？
A rose doesn't make anything different， 有一个玫瑰在上面并没有改变什么。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从教育着手啊，对啊，因为毕竟学校就是一个改变思想的一场合嘛。
嗯，
那如果你的环境有做一些调控的话，事实上也有所谓的环境教育啊。
嗯，
对啊，就是可以带学生去了解说为什么要放一朵玫瑰在南侧那边。
嗯，
对，所以那也是一个课程。
嗯，
对
OK。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故事，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从同志骄傲月还有今天的故事都能够学习到互相包容互相尊重，然后也能够接纳跟我们不同的人。
嗯，而且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有讲到一些性别议题，
嗯，
包括一些性别有关的一些关键字，
对，
我觉得那个也算是长知识吧，就因为我之前其实没有去特别研究这一些字代表的意思。
嗯嗯，哦，你说那个 sex, gender and romance，
你平常大部分人都不会想要特别区分这三个字吧？
对啊，
但是知道之后我会觉得有趣的事情就是说，的确啦，我们这个世界就不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如果以性别来讲的话，最常见的就是性别光谱，每个人可能会落在任何一个位置。
嗯，
对，没有人说过一定会落在男性或是女性，也没有人说一定会落在同性恋或是异性恋。
嗯，
对，所以变成说因为性别是一个光谱，然后包括性倾向都是，所以变成大家都要也是嘛，彼此包容尊重，就是落在各个不同光谱的人，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都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呈现方式，然后我们下一集就会重新回到推理小说的怀抱咯。
嗯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